之前，请弟兄姊妹检查一下手机，请把手机关掉。这个神的殿，请大家一定要安静，请把手机检查一下，把手机关掉。今天的信息是尼哥底母的问题，经节在约翰福音三章一到十五节。约翰福音三章十的一到十五节，请弟兄姊妹翻开圣经，约翰福音三章一到十五节。待会儿我们弟兄读单数节，姊妹读双数节。耶尔开始，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的是我们所见过的，我们领受我们的见证。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让我们一起在三章十五节耶尔开始，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主耶稣对尼哥底母所说的话。我们再一次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祈求你在我们的心里面像你当时对尼哥底母这样寻求你的人所说的话一样，也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是得救的，而且也让我们确定我们在你里面有何等的救赎的恩典。主啊，你让我们的灵可以在这里面被你的圣灵所光照，好让我们能够看到自己的光景。主啊，我们或是需要被你拯救的，或是已经在你恩典之中的，我们都能够认识到，求你自己对我们的心说话。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好，我们今天讲这一段，我们大家其实这段经文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的熟悉，就是尼哥底母他的问题。当约翰在这个福音书里面他讲到这个福音，写约翰福音的目的的时候，他说，我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能够信耶稣是基督，好，是神的儿子，并且呢叫你们信了他呢，就可以因他的名能够得那个生命。这个是他记载我们能够领受他的话语，并且领受从他那里来的生命。所以在整本的这个约翰福音的里面，主要有两个方面好来显明这个主题。一个呢，就是借着耶稣所行的神迹来证明他是神大能的儿子。另外一个呢，就是借着他的教训， 他的教导。而尼哥底母和耶稣在那天晚上所说的话，实际上是耶稣第一次长篇的一个讲论。好，借着这个讲论呢，一方面他澄清他自己一个超越的身份，另外呢，他就引进了天国这个国度哈所不寻常的一种性质，哈，是跟这地上的国度不一样的。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个迦拿的婚宴的时候呢，哈，我们就说，实际上单纯建立在神迹上的信心是不足够的。你看到一个神迹，你感觉到特别的真实，但是它并不因此让我们的内心发生一种悔改，它只能够预备我们来知道神是真实的。尼哥底母呢，我们在这里哈，把尼哥底母也看成是这种因为神迹而有的一个肤浅的信心的回应者。好，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主要就是因为他看到耶稣所做的事情。好，但是呢，借着这段话呢，耶稣要把他带到一个超越神迹的真理之中。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好，说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好，在这里只说他是犹太人的官，但是我们相信他其实很可能是犹太公会的成员之一。犹太的公会呢，就是在美国呢，就是最高法院，好，是这个管理宗教民事的最高的裁判所。好，在那里面有71个人组成大议会，然后有大祭司。好，那个尼哥底母呢，哈，在众人的眼中，他是一个受尊重的教师，哈，他是一个虔诚的法利赛人，哈，而且他拥有相当的权力，就像你在最高法院里面工作的法官一样，哈。单从这个身份上来看，哈，他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哈，来表示一个敬意是不容易的事情，是不是？哈，那个，所以呢。这也多少解释了一下为什么他要晚上来找耶稣的原因。有可能他的身份哈非常的高，所以呢哈，像这样一个有社会地位的人，他要跑去找一个在加利利乡村的一个教师，实际上是比较这个丢身份的，所以他晚上来找耶稣。其实呢，我觉得他晚上来见耶稣还显明另外一点，就是他想放下自己的一个地位，以一个寻求者的身份向耶稣来询问。好，那个整篇讲到这个法利赛人，好，那个其实尼哥底母是在福音书里记载很少数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不挨骂的，所有的法利赛人基本上在耶稣的面前耶稣都会指责他们的。但是当他来到这个耶稣的面前的时候，哈，他被这个耶稣的神迹所震撼，所以呢，哈，他就在这里面暗暗的来询问一些他心里面积压已久的问题。他说：“拉比，我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啊，这个是按照一个礼貌来恭维耶稣，好，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好，那个他这里表达他对耶稣有一个尊敬和信任。好，那个但是呢从这话里我们能看出，他最好的理解也只是认为耶稣是一个教导人的教师，他并不知道站在他面前的这个真正的是谁。耶稣没有一个，显然没有功夫来听他来恭维，哈，而且他就开门见山的来向他来讲述一个真理。当他看到尼哥底母的时候，他定睛望着他，他就知道尼哥底母是一个愿意寻求真理的人，所以他开门见山的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这个跟这个尼哥底母开始的这个所想的东西是不太一样的。有可能尼哥底母 听到耶稣的教训，他很受感动，所以呢，他想来找耶稣跟他有一些讨论。但是耶稣揭示了真理的根本的原则，他告诉尼哥底母说，你所需要的其实并不一定是一个理论的知识，你要的是属灵的更新，你必须有从上头来的生命，好让你知道那属天的事情。好，所以你必须得重生。那个作为一个正统的犹太人啊，那个一个虔诚的人，他一定认为自己是神国中的成员。好，他们说，法利赛人说，在天国里面如果有两个人，其中一个是法利赛人，就证明天国的人是非常少的，因为法利赛在当时人数并不多。好，他们认为在天国里面，也就是我们人数的一倍左右。那个他是受了割礼的亚伯拉罕的后代，他是严格的持守律法的人啊，他是专业的这个宗教的老师，他是被众人所推崇有地位的人。所以在整个耶路撒冷城那天晚上，估计没有谁比他更能够被神接纳的，是不是？他觉得他们应该是在神国中的，但是耶稣说，你必须重生。这是一个突如其来的话啊，让尼哥底母震惊不已的，就是像他这样的一个律法师也必须重生才能够进天国。然后接下来就是他的回答，这是他在非常大的这个惊讶的里面所说的话。他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这个话呢啊，我在开始读的时候呢，就觉得尼哥底母这么回答是因为他没有明白重生的意义，他以为是说肉身再生出来一次。但是在仔细读的时候呢事情其实没有这么简单，因为耶稣在这里用的重生这个词没有留下多少余地让人去误解的，就是让人去用一个字面的意思来理解这个词。犹太人他们呢把这个外邦要接受犹太教的人比作出生的婴孩。好，所以呢一个外邦人归信犹太教，这个举动称为是重生，这个是犹太人传统的看见。所以尼哥底母对于重生这个词他不陌生的，但是他为什么要来这么问？我觉得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一个受伤的自尊心。重生这个词是对外邦人，是一个外邦人，他有一天要来接受摩西的律法，要接受这个信仰的时候，这个是重生。但是对于他是一个有属灵地位的人，他是一个法利赛人，这跟他是没有关系的。那当耶稣把这个词非常贴切的用在他身上的时候，他本能的起到一个反感，就是他自尊心受伤害了。当一个锐利的真理要刺入良心的时候，尼哥底母显得跟众人一样的，就是他难以接受属灵的事实，他是一个属血气的人，所以呢他选择了误解这个词。我今天已经是这样的一个人了，是吧？你要告诉我，我这样的一个身体要回转成为一个胎儿，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如果这件事情不可能，你要让我整个的性格心灵来重生更是不可能的事情。有一个释经家叫 Leon Morris， 他非常简洁切中要害的说，尼哥底母的话更像是欲求不满而不是反应迟钝。说了，哎，你怎么这么说呀，我不能重生，不是因为他反应迟钝，乃是他自己的里面有受伤害的部分。然后第五节就是整个这十五节中最难的一个部分，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 就不能进神的国。那个我们都知道圣灵重生是一个不变的事实，那么从水与圣灵生的是什么意思？那个我在这里面做过很多的这个查经我认为在这里面所指的水是人的自然的生育，这个概念对于犹太的传统来说是非常这个熟悉的，但是呢对于我们不是在犹太的传统中的我们有可能不容易一下子接受，但是很多这个犹太拉比的他们的文献里面那个水是象征着一个婴孩的降生的因为人在母腹中是放在水里面的那个从水生的是第一次的生从水生的就指着是肉身，所以耶稣在说完这句话的时候他就在第六节来再一次的重复解释从水和圣灵生的意思，所以从水生的就是我们肉体的降生是怎么样的，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但是在这之后人要有圣灵所生的过程是重生，所以耶稣说从灵生的就是灵人在母腹中孕育然后被生出来这是自然的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圣灵那个超然的工作是让人因此得着重生的，所以呢水象征着人获得肉体的生命是一个前提，接下去呢就是这个人要在灵里面有一个重生那个上面尼哥底母刚问了这个问题就是说人能不能够第二次的自然的生下来耶稣告诉他的是一个重要的真理，所以耶稣借着他所说的来告诉他重生的道理这个重生和自然的生育非常不一样的，所以耶稣接下去就用风来作为比喻他说风呢是随着自己的意思吹的你听见风的声响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风来树动我们看得见听得到，但是呢我们看不见风的形状，我们也不知道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圣灵在人心里面的运行也是这样，我们不能够解释圣灵的行动，就像不能够解释风的行动一样。所以一个重生的人有的是很多的时候你不知道你在什么地方或者什么时间重生的但是呢在这个当神的灵在一个人的里面开始动工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并不一定感觉得到神在这里面慢慢的来改变一个人，引导一个人归向基督，这样的感化是一个过程，有的时候就是你听了一遍两篇的道，有的时候是因为你读的书，有的是因为你默想主耶稣的一些事情，在这些里面圣灵慢慢的来引导，因为圣灵是直接的做那个呼唤的工作的，所以人的心灵就开始慢慢的打开，他能够去接受这个福音有的时候我们称它为顿悔我们在一个积累之中，我们突然发现我们是有罪的，我们突然觉得我们需要耶稣基督，但是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圣灵长久工作的一个过程。风虽然不能够看见，但是我们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是风的果效，你看到树叶，你看到树，你看到纸在空中飞，同样圣灵在人的里面做工的时候被拯救出来，我们就有一个实际的行动的表达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所以人有限的智慧没有办法领受救赎的工作，那个一个出死入生的人他虽然不能解释，但是他能够经历到神的工作。救赎之功的开始我们从我们自己的这个实际的经验的里面你可以经历到， 而救赎之功的成果是延续到永远。那个，但是在尼哥底母来看，耶稣用了这样的比喻，对于他来说仍然是一个非常惊奇的。他说：“怎能有这事呢？”然后耶稣就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耶稣是说，你是在以色列人中间啊做信仰的教师的，你不应该对于这么重大的真理无知。你是做先生的，你还不明白这样的事情，那你怎么去教导人呢？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所说的是我知道的，我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上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耶稣说，这个神的恩典在人的心里面潜移默化，这个工作本身如果他不能够明白，他就更不能够明白荣耀的天国的性质。如果他不了解基督在这地上工作的他就更不明白基督在天上有什么样的工作。有关神的真理不是在哲学的探讨中发明出来的，它是我们实际生活的一个经历，这个经历是在生命之中的。所以一个人你不管多虔诚，如果他没有神的启示，他不可以认识神。我们经历的人，你知道在你的里面唯一让我们能够知道并且接受救恩的恩典的，是因为神在人的里面工作，而不是因为你比别人更聪明。所以耶稣说，他是那从天上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因为他与他的父是合而为一的。他在这里面启示这事情是为了让我们人知道，但是如果我们都不明白在地上的这些事情，我们就更不能够明白在天上的事情。然后十四节耶稣就举了一个例子，这是在民数记21:8-9所讲到的这个摩西在旷野这个举蛇的事情。那个我们知道在当时因为以色列人悖逆，所以他们在抱怨的时候神就发怒，就有火蛇进到他们中间，咬死了他们很多的人。这个蛇在今天仍然可以在巴勒斯坦的旷野里面找到。这种蛇咬到人的时候呢，人就会开始发烧，然后浑身开始肿胀，然后慢慢的痛苦的死去，是一个非常毒的蛇。在当时这个百姓他们被蛇咬了以后，他们明白这个是神的作为，所以他们就向摩西来呼求，摩西向神祷告得到启示之后他就造了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是来仰望那个杆上的铜蛇的，他们就都得了医治。这个是在民数记所记载的故事。其实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也就是说那个被举起来被放在这个木头上面的这条铜蛇，实际上就是伤害他们的那个蛇的像。那个这条铜蛇没有神奇的作用，是因为神的命令，照样罪是置人于死地的，而将来有一位要成为最深的形状的那个要被举起来挂在木头上，而他呢就成为世人的救主。你们明白这意思吗？就是他们去仰望那个咬他们的那个蛇本身是让他们得医治的，但是今天我们来仰望作为罪的化身的基督是让我们因此得救的。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有献祭的制度，这是一个礼仪性的， 他们认为这个礼仪本身能够有这个把他们从罪里面释放出来的功能。但是神要让他们知道，这个礼节其实跟铜蛇一样，它本身不能够救赎谁，能够救赎的乃是真正指向将来的那个基督，就是那真正能够赦免我们罪的。除非我们去仰望在十字架上的主，我们不能够得救。当时以色列人他们被咬，他们整个的百姓在一种恐慌之中的时候，神就吩咐摩西打一条铜蛇挂在木头上。作为我们置身度外的人，有可能我们会问，到底这个铜蛇你看它有什么作用，是不是我们需要一个科学的解释，或者是一个理性的分析，让我们明白，你给我们解释一下，这曾经咬过我们的蛇，然后现在变成铜的挂在木头上面，我们怎么可以看了它就得救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好，但是你信不信，如果你是其中的那个人，你是其中一个被蛇咬的人，好，当你发现自己的伤口慢慢肿起来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咬的这个伤口发黑的时候，你开始发烧要昏厥的时候，在我们中间你最有理性的人，最顽固不化的人，我们中间宣称自己最不怕死的人，你也会仰望这条蛇，你信不信？你没被蛇咬过，但是哈，你置身度外的时候，你总是有更多的理由借口来讲到我们在理论上面怎么能够讲通。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得救没有给他们解释，是不是给的是命令，说你们去仰望这条蛇，那拒绝仰望的就一定死了，而那些仰望的也是这样。好，救我们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救恩也是这样。好，我们的福音到底是这一点，是说你吃就得饱。好，在所有的辩论之中不一定能够降服人，但是你经历你就知道它是真实的。所以约翰做见证说，看哪，你们要看，那是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我们需要来仰望他。十字架上所发出的光是出于神的爱，当神用爱来吸引我们的时候，只要我们不抗拒这种吸引，我们就会来到十字架的面前悔改我们自己的罪，所以神的灵就在我们的里面产生一个新的生命。这一切的东西我们不一定能够解释得了，但是你经历到你就知道它是真实的。所以主耶稣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这个故事就在这儿结束了，好像没有完一样的就结束了，因为之后没有讲到什么事情。好，但是尼哥底母就把耶稣所说的话藏在他的心里面，有三年多的时间没有什么样的果效，但是耶稣知道他的种子是种在什么样的土壤里面。好，那因为那天夜里面有的这个谈话不会落空的。尼哥底母虽然当时没有公开的就承认耶稣跟随他，但是相信他一定明白，在观察，在听耶稣他的教导，他的行为所以当最后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他就想起耶稣的这个教导，是不是就在这里面所说的这个教导，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得永生。所以在这一次这个晚上所有的这个秘密的会谈就照亮了在骷髅地的十字架，让尼哥底母明白耶稣所说的他乃是世人的救主。所以当门徒都四散的时候，他站出来，他有这种胆量到大祭司那里把耶稣的身体要来，他就为耶稣做一个埋葬，因为他自己在这里面经历到这样的东西。到了今天，这个真理和那天晚上 这个犹太的官长向一个加利利的教师所求问的真理同样的宝贵，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领受的这个救赎的恩典和在当时所领受的是一样的。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从心理作用或者理性中产生出来的，好，人不可能发明这样一个救赎的真理，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信仰最核心的真理有违背于我们自己的意愿，人的心不可能去发明这样的东西。好，基督徒的人格也不是借着改造出来的。好，我们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好，那个这些知识分子他们上山下乡，他们要接受一种改造。好，但是你看当时的那种改造到了今天就出现了一批没有道德底线的人，那个在当时因为在高压之下每个人都在这里面要做一些违背他们的心但是他们必须做的事情，所以社会在这种高压之下就有一种相对的稳定。但是今天你看电视所报道的，当这个约束被除去的时候，每个人都开始把他们自己的东西拿出来。好，他们以前统计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是意大利的西西里岛。为什么意大利的西西里岛这么安全？就是因为那个是黑手党的总部。好，所以在那地方没有小偷，好，没有抢劫，好，就是你们不敢在他的眼皮底下干这样的事情。所以他在那个地方就做了一个警察做不到的事情，但是这是在极度的高压之下人所有的反应。当这些东西被撤去的时候，人本来的面目就显出来，就像今天一样。我们的信仰不是一套理念、一堆教条或者是一个理想，好，我们是和一个有位格的神有那真实的相交的关系。好，这个神他是有位格的，所以我们和他可以有这样的关系。所以基督徒所信的是一个活泼的能够与人交往的并且改变我们生命的。所以在我们成为基督徒，就是我们重生得救之后，从我们的性情里面有了基督生命的本质。好，这个东西是你自己用修炼或者是改造不可以带来的。人就是人，你的修炼不会让你成为神，是不是？也就是说我们不会因为我们的努力而变种。你是谁你就是谁，基督徒的生命是从重生开始的。所以作为我们，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是重生。重生是人里面的一个新的生命，就是神借着圣灵在人的里面啊，来放下一个新的属天的生命，使统治人灵魂的最基本的意象成为圣洁。一个人当他生下来的时候，一个自然的人对他来说最本质的东西是相对性。一个人永远有一个向罪的一个本能。但是当一个基督徒他重生的时候呢，他也会有人的软弱和罪性，但是他最基本的性情成为圣洁，就是他有一个向神性。我们在这里面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总是会向着这个拯救我们的神。一个人的重生有两个部分，第一完全是神的作为，这和你的努力没有关系的。今天啊，常武弟兄在带的时候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他是说你的得救本身不是因为你，但是得救之后就是你要怎么走这条路了。另外一点呢，这个重生是内在生命的一个彻底的改变。好，那个我们如果信奉一个宗教，这个宗教呢对我们有约束，这个约束是 不管是信条性的还是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呢它是约束你的行为的。但是我们认为这种外在的约束是消极的，因为它没有内在的性情相配合的时候，这外在的约束本身是一种痛苦。如果一个人没有向善的本质，那任何导向人向善的教条让他活得更辛苦。一个驯兽师，他训练大象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对于大象来说呢，他是非常痛苦的，是不是？你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报道，这个动物突然来袭击驯兽师，他们有很多的东西是积累在里面，因为他不是这样的。我们教一个猴子说人话，或者让他一举一动像人，这个不是不可能，只不过对他来说是一个痛苦。他可以勉强在舞台上来表演一下，让大家觉得哎呀很有意思，你看这个猴子跟人一模一样，穿的这么好的衣服那什么，但是呢他一旦离开舞台，他就如释重负的回到他自己的面目的里面。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人的生命，所以让他装出另外一种生命是一种痛苦。一个缺乏重生生命的人装出基督徒的样子是痛苦，因为外面做的没有里面的生命相配合。所以圣经里面诗篇里面讲到恶人在义人的会中他们是不能够站立住的。我们有一个内在的生命，你就会对神有一种自然的渴慕，也就是说神的性情在我们的里面在流淌的时候，我们就不是受制于一个教条，也不是不得不这么做，不是任何的高压，乃是你里面的性情在不停的来兴起你，让你和你老的这个本性来争斗。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这里面的更新，外面的约束是不行的。所以我们能够知道这个世界它的发展的方向一定会是越来越远离神，因为人有永远的向罪心。基督徒和神被恨恶是圣经里面反复说的，因为罪的根本的根源就是人对于神的恨恶。所以当神颁布了律法来约束人的行为的时候，这个东西对人来说是非常掀起我们恨恶的东西。在一个有限的人的里面，约束本身是产生自由的最基本的特点。在约束之中有自由。但是呢当我们听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这个约束本身是对我们真正人权的限制。我们要突破这样的限制，是不是？所以呢在我们突破的时候人对于神和他的话有特别基本的一种悖逆的心态。我忘了是谁在微信中发的我后来查了一下，休斯顿的市长是美国第一个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被选为市长，是一个女的市长。她后来被提名是全世界最好的市长竞选，我不知道她赢了还是输了，但是没有关系。但是在今年年初还是去年的时候在他的操纵之下，休斯顿就颁布了一个法案。这个法案是这样的，就是一个男的或者是一个女的可以用，一个男的可以用女厕所，如果他说自己是女的的话，一个女的可以用男厕所，如果他说自己是个男的的话。这个是为所有的同性恋和变性人所预备的法案。这个法案实际上在休斯顿引起非常大的舆论，而且有一些教会和牧师他们就来反对这个条约。咱们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法案其实早已经通过了。OK， 所以你们去休斯顿的时候，你们不怕找不着厕所。 我就说你麻烦干什么呀？你就做一个厕所就得了，不要写男的和女的，反正谁都能进去。这个是在美国的社会这么做的，但是当这些教会他们反对的时候，那个市长现在就专门的来报复，是不是？他现在要求所有的这些牧师把他们的讲道、把他们的文章、所有关于同性恋的东西都要交给他们，他们要来审核。中国最多也就做到这程度，是不是？你们觉得美国是一个信仰自由的国家吗？想一想，一个曾经认为自己是一个属神的民族的国家，今天他们在这么做。美国的宪法的第一条就是宗教信仰的自由，今天他要拿你的东西来审核。我在国内的三字教会的时候，我知道三字是要审核这个牧师的讲道的，好，那是过去，现在不是的。但是我们知道中国政府非常清楚的，对于基督教就是他有这样的这个制度，但是今天美国他在一个幌子之下来做这样的事情，人有永恒的一个向罪性。我们不知道美国往哪个方向发展，但是我就告诉你，如果你觉得美国会越来越好，有可能我们需要好好来想。所以咱们努力要加入美国国籍的人，咱们再想想哈，没准刚加入了你就后悔了哈，我这儿已经后悔了，没准以后有一批真正要追求信仰的人要往中国逃才可以。啊，威斯敏斯特的信条有这样一句话，有这样一段话来讲到人的重生的。他说，暂时相信者以及其他未重生的人，虽然可以凭虚伪的盼望和肉体的自负，以为自己在神的喜乐、喜爱和得救的状态中而自欺，这种希望终必落空。但那真相信耶稣、诚实爱他、以无愧的良心竭力在神面前行的人，今生可以确知他们是处于蒙恩的地位上，并且在神荣耀的盼望中欢喜，这盼望是永远不致叫他们羞愧的。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之中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的行为和我们的心能够印证我们是属他的，这个是一个重生的人。在200多年前有一个神的仆人叫莱尔，他说每一个人在教会外面和在教会里面的人，他们都要问自己一个严肃的问题，到底我是活人还是死人。他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在圣经的里面，保罗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没有这个重生的过程的，每个人都是在自己的过犯罪恶之中的。提摩太前书说，那好宴乐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好，就像我们看一个被砍下来的树枝一样，不管上面的叶子有多绿，花有多好看，果子长得有多好，你知道它的结局是什么样的。好，但是我们有可能单单只看这个果子的时候，我们觉得它很好的，但是实际上它已经被砍下来。那个浪子的比喻，父亲说，我这儿子是死而复活的。所以在世界上每一个人，如果你不是重生得救的，不管你的地位高低、富裕贫穷、年老还是年少，我们在灵性上都是死的，这个是圣经的教导。所以当你传福音给别人，他不感兴趣，他不愿意听，他拒绝，他不知道什么是十字架，他不相信神是爱他的，他不会在这里面改变。好，我们在这里面付出很多的代价，你看人在这里面的拒绝显明一点，他们在灵里面是死的。所以我们说我们回国，我们愿意给我们的家人去传福音，你会发现你回去一两个月你做不了什么事情，大家有他们自己更关心和更不关心的东西。就是一个人在物质上面越来越关心的时候，他 他就越来越不关心自己的灵魂。所以当这些人他这么拒绝的时候，基本点就是他们在灵里面是死的。所以莱尔在当时200多年前，在那个非常虔诚的这个教区的里面，他说我们所占的地就像以西结在异象中所看到的那个平原一样。因为在以西结37章第2节说，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他说在我们的这里面有大量死亡的灵魂，在我们的街道上有大量死亡的灵魂，几乎不存在这样的家庭，其成员全都是为神而活的，几乎不存在一间这样的房屋里面不存在着活的死人。让我们去检查一下自己家里的情况，让我们去检查一下自己，我们到底是活的还是死的。所以他说每一个人自称是基督徒的人，我们应该看我们到底在主的里面是活的还是死的。死人不只是在墓地里才能够见得到的，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也见得到。所以没有经过属灵的改变，那个内心还跟我们生起来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只经过水但是没有经过圣灵重生的人，他的光景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所以灵里面的死亡是一种可怕的光景。好，这种死亡最基本点就是他对自己的状态一无所知，每一个死人都不会知道他是死的，因为他没有知觉来知觉自己是死的。正是因为这样，每个人都需要被救活，就是在灵里面需要重生。在我们每个人所拥有一切的东西的里面，你的灵魂是最宝贵的。所以出死入生是一个人最大的改变，如果没有这个改变，我们不适合进入神的国。而且我们的改变不是一种修补，不是一种这种装修，不是一种换汤不换药，乃是内心里面全然的改变，一种新的本性，一个新的灵会植入我们的里面。如果一个人从山里面开采出来一块石头，把它磨光，发现里面是个大理石，然后把这个雕成一个宏伟的雕像，这个改变不能够成为一个人重生那样的改变。如果我们从树皮的里面把它做成一张非常白的纸，这些改变都达不到每个亚当的后裔所应该有的改变，因为他们是同样的事物，同样的质量，只不过有不同的形式而已。这些改变不是重生的改变，重生的改变是在这个人的心灵的里面有一个新的属神的生命诞生。这个生命会让一个人从里到外有改变。复活节、感恩节是我们的洗礼，我们现在也在面试。其实我们想知道的就是每一个愿意走上这个台受洗的人，他们到底是不是在心灵里面经历这样的改变。因为这一点比你要的一个证书和一封信更重要。所以耶稣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对于尼哥底母来说，他不喜欢听到人说他必须要重生，因为这一点扎痛了他的良知，让他感觉到他自己离天国比他所愿意承认的更远，所以他不愿意。我们人也是这样，我已经受洗了，我每个礼拜天都来教会聚会的，我也奉献的，我也在这里面有侍奉的，但是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是不是在主的里面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好，在美国历世历代那个信仰大复兴的时候，你知道很多人进到教会的里面，但是在那教会的里面总有一些人从后门慢慢的溜出去。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愿意听到他们被称为是可怜的罪人。当他们的良知被扎到的时候，他们选择离开，好让他们的自尊心不受到震撼。当保罗站在这个巡抚菲利斯的面前的时候，他给他讲到神的审判这方面的时候，菲利斯的心就甚觉恐惧。 因为惧怕而颤抖的意思。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他那颗刚硬的心已经慢慢被融化了，他其实可以在这里面来接受的，但是他一旦意识到他的心开始融化的时候，他的罪就马上把他给停止住，他把自己从里面抽出来，重新放回到他原来的那个罪恶的模子里面，在那个地方无可挽回的硬下去。我们也是这样，当我们听到福音的信息的时候，当我们别人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悔改的时候，其实对我们的本性和自尊心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你有一颗柔和谦卑的心，还是你有一颗刚硬骄傲的心，在这里面就分出了两个不同的人。在圣经里面，当保罗对这个腓立比城里面的狱卒传福音的时候，他看到他就跪在这个保罗的面前，他经历到这个救恩，他就在这里面认罪悔改，有那样的喜乐。耶利哥城的税吏长他该撒，他见到耶稣，他的里面有一种改变，是不是？我今天要做这样的事情，别人看不起他，但是耶稣说你们要喜悦，因为救恩临到他的家。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到的这些人，他们在生命跟主相遇，他们接受主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改变。好，这种改变不亚于一个重新的生出来，不亚于一个人从死里复活。这样的改变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也就是说我们在寻求的人，你需要内心被这样改变，而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觉得自己重生的人，你需要有这样的生命和行为显出来，让你知道你的救恩是真实的。所以那天晚上尼哥底母向耶稣来求教他心底的这个问题，但是耶稣告诉了他没有想到的真理，就是像尼哥底母这样一个被人尊重的宗教的教师，也必须按照罪魁得救的方式才能够重生。今天我们说在基督之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咱们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不是你的长相或者你的衣着，不是你的存款或者你开的车，乃是因为我们有基督在我们身上。圣经里面让我们知道，没有一个灵魂坏到一个程度，没有一个罪败坏到一个程度是圣灵不能够拯救的。如果主之前没有这么做，以后他也不会。当你愿意来到他的面前，把你心敞开的时候，他愿意来成为你的救赎。我们在圣经的里面，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看到有多少这样的例子，是吧？那个保罗曾经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恨恶这些基督教的这些信徒，他迫害他们。他说我是固守法利赛的，我是固守法利赛教门的人。他带着极大的偏见来反对福音的教义，但是神呢就可以把他改变，改变成为一个用他的生命来传扬福音，就是他一度要摧毁的那个信仰，他如今用他的生命来捍卫。神就可以改变这样的一个扫罗，让他成为保罗。圣灵也能够改变一个罗马的天主教的一个僧侣，他从小就长在这个天主教的迷信之中，他从婴孩的时候就受到错误的教育，然后他这一辈子就去盲从那个罗马的教皇，他整个的人都在这个里面。但是有一天他打开圣经，他开始读的时候，圣灵就光照他，让他在那个时候有一个真实的悔悟，所以他就把写出来的95条贴在罗马教廷的门上。这个就是马丁路德，就是圣灵可以改变他，让他成为这样的人。圣灵可以改变一个英国的一个
修补工，一个没有学问的人，一个没有钱的人，一个因为咒骂神而且臭名昭著的人，让他写出来一本书，是自使徒以来除了这本圣经以外最畅销的一本书，就是《天路历程》，这个作者是约翰班扬，张班扬。他曾经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圣灵改变一个罪恶的水手，他以卖奴隶为生的，他是荒淫无度的，他从来不知道神是谁的，让他写出今天我们唱的奇异恩典，就是约翰牛顿。圣灵在每个人的身上都有那奇妙的功，我们不需要是一个伟人才能够经历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改变，神可以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在我们的里面来改变我们。我们有可能是刚硬的愚昧的，没有知识的，但是只要神的灵得着你，他可以把我们的实心换成肉心。到今天神的臂膀仍然没有缩短，神的大能仍然没有减弱，凡是求告他名的他就必得救，因为神要拯救我们。所以尼哥底母他曾经有那样的问题，他只以为他能够在教导道理的上面得到教导，但是耶稣给的他是一个重生的真理，并且一个被拯救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有可能没有尼哥底母的知识，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接受这位主，他在你的里面会做成一个新的生命，让你经历到他，你知道他是真的，而且在你的生命之中能够显明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为着每一个在这里的祷告，主啊，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光照我们。主啊，如果我们是被你所拯救蒙你恩典的人，我们心中有这样的喜乐和赞美。如果我们没有这救恩的，求你来帮助我们打开他们的心，让他们愿意接受你。主啊，凡是仰望你的就都得了救，愿你医治我们的灵魂，好让我们人可以被改变。主啊，愿你大能的恩典显明在我们人的身上，从你历世历代这些众见证人如同云彩一样围着我们，也让我们成为其中的一个见证，能够见证你自己的荣耀。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